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警察进驻基里巴斯，美国警告不要接受中方援助；
匈牙利国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完成所有入盟规定；
美国运输部允许中国增加往返航班至每周50趟。
川普对纽约民事欺诈案$4.54亿的判决提出上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运输部周一宣布，从3月31号起，中国载客航空公司将获准把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从目前的35个增加到50个，让市场恢复到COVID-19 疫情前大约1/3的规模。运输部指出，这是于2024年夏季运输旺季到来之前，美中市场进一步调整的重要一步。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前，每周有超过150个往返载客航班，但是疫情爆发后，于2020年初颁布新规，限制美中的航空公司各自只能直飞12个往返航班。这项限制一直实施到去年8月。运输部表示，目前美方正在与中方商讨航空管制，一来希望能根据路线图逐步重启美中空运服务，二来将分阶段并按计划恢复美中协议所制定的运量额度。
就在路透社披露中共警察正在临近夏威夷的偏远太平洋环礁国家基里巴斯工作之后，华府周一警告太平洋岛国不要接受来自中共安全部队提供的援助。基里巴斯代理警察局长阿瑞埃迪拉上周曾告诉路透社，身穿制服的中共警察在与基里巴斯警方合作社区警务和一项犯罪资料库计划。基里巴斯是一个仅有115,000人的岛国，它距离夏威夷最近的岛屿位于檀香山南方2160公里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对路透社的报道置评时说，华盛顿不认为引入中共安全部队将有助于任何太平洋岛国，反之这么做有可能加剧区域与国际紧张。他补充说，美国政府不会容忍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在世界各地设立警察站的企图，这些与中共的安全协议都可能对任何太平洋岛国的自治产生潜在影响。
近日，以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为首的多位同党参议员致函拜登总统，表达将制裁拉美国家政治化的不满。信函以国务院禁止前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入境为例，表示贾马特在任内不仅与台湾强化关系，同时拒绝北京，却遭到美国制裁。这份包括李契、卢比奥、海格提、史考特等8位共和党参议员的信中指出，拜登政府是滥用国会授权打击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贪腐行为的担忧，并认为这已牺牲美国战略国家安全的利益。信函指出，在贾马特任内，危地马拉是美国坚实的安全伙伴，致力于引渡多名人口贩卖罪犯，并销毁非法合成的鸦片类药物。同时，危地马拉也强化与台湾的联系，拒绝与中共建交，将真主党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同时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恐怖分子采取自我防卫行动，不应该受到制裁。
周一，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向法院递交了一份上诉通知，要求纽约州的中级上诉法院推翻法官恩格隆2月16号对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提起的诉讼所作出的判决。这一民事欺诈判决要求川普支付包含利息在内高达$4.54亿的罚款。这项判决引发了广泛争议。川普的律师在法庭文件中写道，他们要求上诉法院决定恩格隆是否犯了法律和事实错误，以及他是否滥用了其自由裁量权和管辖权。而这一上诉确保了围绕川普商业行为的法律斗争会持续到总统初选季的高峰期，甚至可能会更久。目前，川普正走在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道路上，并寻求重返白宫执政。
最近一段时间，川普的支持率正达到了自2022年中期选举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真清晰政治的最新民调平均值显示，42.1%的选民表示对川普抱有好感，这高于2022年12月的历史低点36%。如今，川普的选民好感度已高于拜登。拜登的好感度在就任总统初期曾经超越川普，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情况已经逆转。目前，拜登的民调好感度约为39.8%。根据这个机构民调，如果2024年大选，川普正面对决拜登，目前约有47.1%的选民会支持川普，领先拜登的45%。此外，在六个战场州，包括乔治亚州、威斯康星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密西根州与宾州，民调平均值显示，川普目前在五个州取得了领先，只有在宾州以0.6个百分点的差距落后拜登。
当地警方周一指出，一名上周日在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外自焚的美国军人已经死亡。初步了解，他的行为显然是为了抗议加沙战争。大都会警察局发言人李佩莱证实了这名空军人员死亡的消息。五角大楼表示，这是一起悲剧事件。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在追踪相关情况。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也对记者们说，他没有听说有任何其他军人的反战抗议行为，而这名男子当时身着迷彩军服，在互联网上直播了这起事件。他当天在向自己身上浇洒透明液体并引火自焚之前，曾说："我不会再参与种族灭绝了。"随后大喊着"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不久，美国特勤局警员紧急到场将火扑灭，但是经过一天的抢救，他仍不治身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超过半个世纪重返月球，美国着陆器发回第一批登月照片，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微软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和法国新创公司 Mistral AI 达成合作关系，并称这家公司是未来的创新者兼开拓者。这家新创公司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微软将持有 Mistral AI 一小部分股份，但没有透露细节。微软表示，公司已确定将和这家新创公司延续多年的伙伴关系，能让 Mistral AI使用包括 Azure AI 在内的微软平台。 Azure AI 能让企业打造使用 AI 技术的应用程式。 Mistral AI 的创办人门师说，我们非常高兴与微软展开伙伴关系。他还表示，这有助于将自家公司的产品推向世界各地的客户。
周一消息， Netflix 正切断与苹果公司付费系统的连接，不想再支付高抽成的苹果税。根据 Netflix 官网公告，新会员或重新加入的会员将不能再使用苹果系统付费。部分国家通过苹果付费的会员可能会收到系统提示，要求新增其他付款方式以继续订阅。开发者在苹果应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 的每一笔收入都必须向苹果交缴最高30%的抽成，被外界称为苹果税。随着苹果服务事业营收增加，高抽成的做法引起越来越多企业反弹，认为苹果借此排除第三方支付系统，而且高抽成也可能迫使开发商调高服务价格，导致苹果有垄断市场之嫌。因此，苹果也曾陆续遭到多国政府反垄断调查。
一位三星高管周一表示，三星最新的可穿戴设备 Galaxy Ring 即将推出。三星电子数字健康团队负责人 Park 表示，这款戒指配备了传感器，能够读取心率、呼吸频率、睡眠期间的运动量以及一个人在床上入睡所需要的时间。他还表示，这款戒指将能够为用户提供活力评分，收集有关身体和心理准备情况的数据，以了解用户的工作效率。该公司正在考虑添加一项功能，允许三星戒指可以像智能手机一样进行非接触式支付。另外，三星也正在致力于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无创血糖监测和血压传感。这款戒指定于今年上市。 但是有关时间和定价信息暂时没有披露。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匈牙利议会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结束了历时18个月的拖延，瑞典成功入盟北约。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斯德哥尔摩加入北约是历史性的一天，瑞典已经做好了肩负北约共同安全责任的准备。请听报道。
周一，匈牙利国会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一案，完成了所有北约成员国都需同意新成员入盟的规定，瑞典也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在此之前，其北欧邻国芬兰才在去年入盟。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上周五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会晤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数月的外交矛盾之后，他们两人似乎达成了决定性的和解。此前，欧尔班曾表示，由于瑞典政界人士指责匈牙利民主倒退，影响了两国关系，让他的亲民盟议员不愿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不过，两位领导人会晤后，随即宣布达成一份意向国防产业协议，将包括匈牙利购买4架瑞典制造的鹰狮战斗机，并延长其现有鹰狮机队的服务合同。欧尔班说，新增购的战斗机将大力增加我们的军事能力，并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海外作用，并将增强匈牙利参与北约联合行动的能力。这也意味着我们做好了为彼此献出生命的准备。欧尔班说，有关防务和军事能力的协议能帮助重建两国间的信任。在匈牙利议会批准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赞扬瑞典的入盟，表示瑞典加入将使我们大家都更加强大和更加安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回应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所有北约国家的议会现在都投票赞成瑞典加入北约，我们随时准备为北约的安全承担责任。他进一步提到，瑞典现在已经抛弃了200年来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这是往前迈进的一大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一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27号将召开国会紧急会议，讨论援乌法案和政府关门。斯洛伐克总理26号表示，北约及欧盟部分国家考虑派兵乌克兰。俄乌战争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请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为希望之声解析。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迈入第3年，斯洛伐克总理费科26号声称，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成员国正考虑派遣部队到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26号在巴黎召开欧盟领袖会议时，宣布升高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新措施，并说，为了实现欧洲击溃俄国的目标，甚至不惜派遣西方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俄乌战争已经满2周年了，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令人觉得非常的沮丧，也非常的悲观。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美国众议院长 Michael Johnson 一直在阻挠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军工产业生产能量不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内部危机，也显示自由世界存在了一个很大的脆弱点。斯洛伐克总理他泄露机密或者是鼓吹乌克兰应该要投降割地赔款来寻求俄乌战争的结束，这种言论非常不足取，也有他特定帮助俄罗斯的政治阴谋存在。不过北约可能会驻兵，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反映出无论是美国或者是北约对于如何尽速结束俄乌战争还是有一些内部的分歧或者是步调的不一致。整个来讲，我不认为北约跟欧盟在很短的时间会出兵来介入这场战争，因为在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和北约就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要波及到俄乌两国的境外，也就是说不支持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本土的一军事打击。 所以讲的比较深沉令人沮丧的一点呢，就是西方国家本身在与专制独裁国家的对抗当中，内部的团结真的是居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这也是反映出西方世界本身确实也存在着非常脆弱非常严重的弱点。
27号，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与国会领袖召开紧急会谈，旨在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在召开这场重要会谈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他的国家急需来自西方的持续支持，以击败俄罗斯，希望美国批准60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众议院有强大的两党多数，已经准备好在法案提交表决时批准这项法案。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成功的完成登月任务的直觉机器公司表示，该公司已经收到了来自月球的第一批影像信息。地面控制员准备在着陆器的太阳能板不再受到光照时就停止收集数据。根据地球和月球的位置，地面控制员正持续与奥德修斯号通信，预计会持续到周二早上为止。请听报道。
周一，总部位于休斯顿的直觉机器公司制造的名为奥德修斯的货运月球着陆器已经从月球表面传回了第一批影像。根据直觉机器公司更新的消息，奥德修斯号继续与来自新星控制中心的地面控制员进行通信，从月球表面传送了垂直降落至马拉佩特 A 着陆点的图像。这是目前所有载具能够在月球上登陆并与地面控制员建立通信的最南端位置。奥德修斯号月球着陆器又称 IM-1 太空任务飞行器，于上周四2月22号着陆后，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表面软着陆的私人开发航天系统。这也是美国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以来首次登陆月球的美国航天器。美国宇航局 NASA 局长比尔·纳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首次重返月球。他祝贺直觉机器公司将携带 NASA 科学仪器的奥德修斯号月球着陆器着陆到了月球南极，这是一个没有人或机器去过的地方。此次奥德修斯号登月着陆也是 NASA 重返月球的阿提米斯更广泛计划的一环。 NASA 正在推动美国宇航员最终重返月球表面的工作，监督美国航空航天承包商为一系列计划中的任务开发火箭、太空服和其他航天器的工作。而上个月，美国宇航局刚刚把人类重返月球的计划推迟到不早于2026年9月。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本周四，川普和拜登将在同一天访问美墨边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表示，以色列同意斋戒月停止加沙军事行动。
本周四，川普和拜登将在同一天访问美墨边境。
参议院提案，联邦禁用中华、华大基因和药明康德。
雷蒙多称，2030年之前，美国将生产五分之一先进芯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总统26号说，他希望加沙的以哈冲突能从3月4号开始停火。拜登在当天录制塞斯梅尔深夜脱口秀时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不在斋戒月期间从事军事活动。根据27号播出的内容，拜登说，以哈双方原则上同意在释放人质时停火。与此同时， 交战各方在卡塔尔谈判时似乎快达成协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5号告诉 CNN， 不包含加沙统治者哈马斯的多方代表周末在巴黎会面，对临时停火的人质协议基本轮廓达成谅解。据埃及国营媒体报道，在巴黎与会后，埃及、卡塔尔与美国专家最近几天在多哈举行会谈，以色列与哈马斯代表也出席，希望能在穆斯林圣月斋戒月前达成休战。法国总统表示，卡塔尔国王塔米姆本周将抵达巴黎。卡塔尔曾在去年11月接待哈马斯领导人，并居中斡旋，促成为期一周的休战。
由于20国集团 G20 国家对以色列攻击加沙的看法有严重的分歧， G20 财政部长本周在巴西圣保罗会面时准备搁置地缘政治，聚焦全球经济议题。路透社报道， G20 现任主席国巴西急于确保会议能成功的在重大经济优先事项上达成共识，于是巴西提出了一份远比前几届短得多的最后声明，声明内容并没有具体提及当前的两场战争。根据7国集团的消息来源，华府反对声明中出现向以色列追究责任的言辞，而南非及其他国家主张，如果声明提到并谴责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就应一并对以色列问责。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世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将在圣保罗会面，审视全球的经济发展。此刻除了经济增长放缓，还有创纪录的债务负担使压力日益沉重，以及众人担忧通货膨胀恐尚未抑制下来，导致利率居高不下。
近期诺罗病毒肆虐美国东北部地区，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 CDC 上周四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部地区检测的诺罗病毒阳性率超过 13%， 高于全美其他地区。诺罗病毒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肠胃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最常见症状是呕吐和腹泻，还包括恶心、胃绞痛、发烧、发冷、酸痛和疲倦等。虽然诺罗病毒又被称为肠胃流感，但是与流感无关。诺罗病毒可通过食物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或者共用餐具、更换尿布、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饮料，或接触受污染的表面或物品，都可能导致感染。医生说，避免感染诺罗病毒的最佳方法是经常洗手。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表示，感染诺罗病毒的症状通常在接触病毒约12至48小时后出现。
周一，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消息，美国将加拿大三外公司和中国成都北展电子有限公司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这些公司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技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部副部长埃伦·埃斯特维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对实体清单的补充行动表明，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确保强大商用技术的使用不会违背我们的价值观，包括反对审查、监视和镇压。针对北展电子被列入黑名单，埃斯特维兹强调说，当一家实体寻求向美国实体清单上的实体提供原产美国的物品时，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将采取相应行动。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罗斯曼·肯德勒在声明中表示，那些试图规避美国实体清单管制的企业将面临同样的出口管制限制。
美国联邦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26号表示，将于3月6号就一项法案举行听证会。这个法案将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中国华大基因、药明康德以及其他受关切的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协议。根据这项法案，使用这些公司的设备或服务的公司也将被禁止与联邦政府签约。根据委员会在网站上的一份声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对手窃取美国的基因数据和个人健康信息。药明康德在美国6个以上州开展业务，其子公司计划投资约5亿美元在美建设制造工厂。据一位投资者称，药明康德2023年前9个月有2/3的收入来自美国市场。本月早些时候， 一个两党议员小组致信给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呼吁制裁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议员们告诉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商务部长，药明康德与中国共产党和军方的联系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近期，中共的进一步扩大监控，对民众翻墙的举动做出限制，或打电话叫翻墙的人喝茶，使许多批评中国的海外网友粉丝量下降。根据德国之声27号报道，经常揭开中国黑暗真实情况的 X 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文表示，中国公安部正在逐个排查关注他的人，一旦确认身份，就会通知当地的警察打电话叫人喝茶。这名网红建议在中国的粉丝取消关注他，他还提醒所有粉丝的 ID 都不要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拼音，腾讯号及微信号容易被公安与警察定位。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府正在加大力度监管境外的平台，因为中国平台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人们开始迁移到中国境外的这些平台上发表言论。王松莲认为，社交媒体公司有责任确保用户的安全。他说，我认为推特需要调查此类信息到底是如何获取的，以及是否需要堵住一些漏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本周四，川普和拜登将在同一天访问美墨边境，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世贸组织 WTO 秘书长伊维拉周一在阿布扎比举行的 WTO 第13届部长会议中提到，目前经济成长好于预期，但是已经可以看到速度放缓，特别是美国、印度等一些主要的经济体，导致全球经济软着陆比先前预期的要更疲软。全球经济放缓和更加广泛的不确定性已经产生了影响。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似乎低于去年十月份预测的0.8%。他警告，战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正在拖累全球经济。在全球近半人口将在今年进行选举之际，伊维拉也呼吁改革 WTO。会议的主席阿联酋外贸部长泽尤迪指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处于关键时刻，面临众多挑战。欧盟执委会贸易政策副主席则表示，不确定性和多个危机正在影响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这种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让 WTO 在内的这种多边组织变得更加重要。
美国政府公布预计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最新通胀数据之前，美国股市26号从历史高点回落，主要指数大多收低，仅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本周预计将出炉更多关键数据，特别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是美联储的通胀指标。投资人本周对此谨慎以对。除了个人消费支出数据之外，市场焦点还集中在周三公布的美国第四季国内生产毛额数据。
2024年开年之后，中国的股市持续暴跌。在中国出手救市之后，沪指短暂返回到3000点，但26号三大指数再度集体收跌，代表外资的北向资金净卖出13.13亿元人民币，显示市场流失的信心并没有受北京接连出手的救市政策而回升。彭博社引述瑞银集团估计的数据，中共政府所支持的基金今年已向境内股票注入了超过4100亿元人民币来支撑市场，并预计将进一步购买。中共接连出手注资救市，也限制机构做空，并下重手处罚做空股市的投资人，同时也限制卖股票，要求不能在股市开盘后收盘前的30分钟卖出股票，并禁止透过股票指数期货做空 A 股。除此之外，中共也遏制大陆投资人将资产转移到海外。路透社报道，渣打自上周以来已暂停其中国客户透过基于配额的渠道购买新的离岸产品。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总统和前总统川普将罕见的在同一天前往美墨边境进行访问，届时将把当前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数万非法移民持续涌入美国的情况。请听报道。
周四，川普与拜登两位可能再次对决的总统候选人将同一天造访美墨边境，以关注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的情况。一位熟悉川普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当天将在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伊格尔帕斯发表讲话。而白宫官员则说，拜登将访问布朗斯维尔地区，访问期间预计会会见美国边境巡逻人员、执法人员和布朗斯维尔的当地领导人，讨论达成边境协议的必要性。而布朗斯维尔和伊格尔帕斯两地之间相距约为325英里。拜登此行也正值他考虑采取全面的行政命令之际，限制非法越境的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寻求庇护。不过，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卡罗琳·利维特说，现在拜登的幕僚们把他派到那里与川普总统公开报道的行程同一天，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解决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拜登在边境问题上已经损失惨重。自上个月以来，德克萨斯州的市长们多次呼吁拜登访问南部边境，并呼吁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援助方案为解决南部边境的一些问题提供资金。从福克斯上周报道的数据显示，在拜登执政期间已经有73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人数超过36个州的总人口。川普此前表示，无证移民正在毒化美国的血液，并誓言如果他在11月赢得白宫大选，将开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驱逐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一宣布，美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生产全球20%的尖端芯片。他相信制造先进芯片的完整硅供应链，包括对人工智能至关重要的技术，都可设在美国。请听报道。
美国希望巩固在芯片行业的领先地位，尤其是人工智能研发所需的芯片。这既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也是出于应对与中国的竞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6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到2030年前，美国将生产全球1/5最先进逻辑芯片，从原料到包装将获国内供应链支持。雷蒙多表示，我们对尖端逻辑芯片和尖端逻辑芯片制造的投资，将使这个国家有望在这个10年结束前生产全球约20%的尖端逻辑芯片，而我们目前的产量为零。雷蒙多表示，虽然美国在芯片设计和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的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并不制造或装配为人工智能提供驱动力所需的先进芯片，这包括国防所需的芯片。雷蒙多认为需要在美国制造芯片，因此华盛顿在为先进芯片制造投资时，将优先考虑到2030年能投入运营的项目。美国商务部这个月宣布，计划根据芯片法向芯片制造商革新公司提供15亿美元的直接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芯片生产。这是继贝仪系统电子系统公司和微星科技获得美国政府给予的初步条款备忘录资金后，第三笔根据芯片法宣布的这类资金。此外，日经亚洲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在3月7号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在此之前，商务部料将于本周公布新一轮补贴。正在亚利桑那州建厂的台积电预料将为得主之一。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的广播推出了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的收到正面反馈。今天在这里给听众朋友分享两个实例。
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到了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另外还有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三高代谢宝不仅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痛风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它透过天然物为基础的本草保健食疗来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
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咨询美好生活小铺，电话是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